我们今天分享一下第一篇圣经。这一段时间，圣经基本上在讲以色列子民从巴比伦回国的故事，在耶路撒冷重建。重建巴比伦是以色列子民一个脱胎换骨的机会，一个真正的改头换面。虽然他们的人数远比不上1000多，连1/10可能都没有，剩下了一小撮人。耶路撒冷也不复辉煌，圣殿更是破破的，但是以色列子民却有了以往没有的精神。这个精神首先是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了，因为偶像没有拯救他们。其次，这个民族懂得了自我反省。从那以后，先知带领着以色列子民开始懂得反省自己的罪，整个民族的罪。这可是个了不起的，这在全人类历史上几乎史无前例。这个世界民族大的帝国一般的都是报喜不报忧，都说自己的美好，都不会承认自己的罪。只有这个国家灭了之后，新朝起来去反省旧朝曾经犯了哪些错误，就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。一个民族不懂得自我真正的反省，这个民族就不会有真正的福性，真正的觉醒。有人说，比如说咱们中国古代有几个皇帝认过罪，比如汉武帝刘邦、汉武帝刘彻，他曾经写过胎记诏，这个有没有还在争议。那即使他写的呢，也不是认罪，他不叫认罪，是因为国家已经被他折腾的满身疮痍、摇摇欲坠，帝国的大厦就快崩溃了。他没有办法，写了一个稀里糊涂，写了个我错了，我不好，我弄的我太通穷兵黩武，我光打仗没有顾及到大家。但是最后的内容把责任还推到别人身上。再说一个国家的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错，当时是整个国家兴起了一种雄霸天下的这种野心，这种傲慢，把整个国家几十年给折腾的满身疮痍，几经崩溃，国库空虚，年轻人都死个差不多。这是一个民族的罪，很少见到一个民族会集体反省我们犯了罪。而且这个反省不是光反省自己的缺点，是反省我们得罪了上主，得罪了天主，我们才落到这个下场。为什么？如果你真正的侍奉天主，你也不会落到这样悲惨的境地，就是你也不会犯罪作恶。你的犯罪作恶是因为你没有侍奉上主，你亵渎了你的天主，忘记了他对你说的话，这才是你坏的原因。就像我们昨天讲的，一个人光反省我有罪我有罪，你没反省到你的罪的根源是什么。你的根源是不敬畏天主，忘记了天主给你的话。当你忘记了天主，不敬畏天主，你的罪是挡不住的，像洪水一样会把你洗，把你整个的冲垮，把这一个民族冲垮。天主才是阻挡罪过的真正力量。所以你看这个民族反省这几天读的圣经，几乎每天都在读，先知带着他们反省。正义属于我们的天主上主， 像今天的耻辱使我们咎由自取。这是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我们的君王，我们的政要，我们的司祭，我们的先知，以及我们祖先所应得的报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冒犯了上主，背叛了他，没有听从他的我们天主上主的话，没有遵守上主颁给他我们的法令。这句话是我们今天教会当反省的。今天我们每天都讲复兴复兴复兴，复兴什么呢？什么叫复兴呢？复兴是以前兴过，现在要复兴。有的地方没有开始过，复哪里兴呢？你不要说复兴是开拓，用词儿都没用对。什么教会复兴，佛们复兴什么？如果你说复兴初期教会，让初期教会，罗马那个初期教会，宗徒们的时代教会在我们这里复兴，那对的。我们不说外邦人，那至少我们天主教徒，我们从上到下来反省，我们今天教会衰败，我们不发展，我们好多地方都萎缩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敬畏上主，我们忘记了他的话，我们的祖先，我们的政要，我们的司祭，我们的君王，我们犯了罪，得罪了上主。圣经首先是写给以色列子民的，但是也间接地警醒着任何一个民族，因为天主的话是说给所有的人，他是借着以色列子民把这话传给了我们。我们不是犹太人，但是今天这话也是说给我们的。我记得任正非他在一篇讲话中讲到这个公司的建设方面，他说一个公司要懂得这个公司发展，要懂得承认自己的错误，真心承认自己的错误才能发展。他就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看基督文化的国家里，你看他们的电影，他们的电视常常批评皇帝，批评总统，批评政要，他们的坏，指证人民的坏，那为什么这个民族还老发展呢？因为他这是一种集体反省，他用媒体谴责自己民族当中所有的隐藏的罪过，那只有这些罪过的毒瘤被拔除，这个民族才能真正的复兴富强。你如果没有真正的反省自己的罪过，只是搞外边的那一套，我们不会有真正的复兴啊。所以在中国历史上，皇帝的文化造成一个什么文化？皇帝错了，不能说错，没有几个皇帝说承认自己错的。为什么？皇家的颜面要维持，而且皇家代表一切，就像普丁说的，没有我了，这世界上有什么用啊？地球没存在必要了。我临死前那个原子弹把地球炸了，那意思就是我当皇帝的，我也不当皇帝，这地球中国不需要存在了。你和中国是两回事儿，是不是？你只不过是在历史阶段的某一个掌权者，你不代表，你不给中国划等号。所以有的时候一个国王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，错了不认错，所以他的被抛弃是自然的。所以有改朝换代的时候，一个朝代退去，虽然我们说冥冥中有天意，但是就像那谁说的，兴亡谁人定，那胜败岂无凭呢？如果你很好，天主何必换你呢？圣经有一段君王史是世界历史的参考，从撒乌尔君王 到最后流亡巴比伦时代的一个君王。这段君王历史跟世界的史差不多，也是更迭起伏不断的换，但是这段历史是用先知的眼睛去写的，不是用世界的眼睛智慧写的。什么是用先知的眼睛看历史？意思是天主才是历史兴衰的主宰者，君王更替的主宰者。天主是慈悲无量、缓于发怒的神，但是天主也是正义的神。从第一个君王撒乌尔，这个君王天主允许的，也算是天主选的。为什么说算呢？因为是百姓选的，天主认了，认了天主也用他。可是呢，他当了皇帝就把天主忘了，想和先知翻翻手腕，开始刚愎自用，想给天主翻翻手腕，因为他想做外邦的国王，外邦的国王是君临天下，一个人说了算。以色列的君王也是天主教导全世界的君王，今天我们看全世界的总统都不再是最高的了，他知道有个天主管着他嘞。你当了国王，你不代表你随便乱弄。撒乌尔犯了错之后，先知就来到跟前，就给他说了，他说你做的这事儿真糊涂，假如你在这事上听从天主，天主必巩固你的王位，直到你的子子孙孙，但是现在你犯天主的诫命，不听天主的话，天主找到了一个比你更合他心意的人。撒乌尔痛悔流泪，原谅我，再给我一个机会。天主不轻易说话，天主说了话不变。先知说天主是神不是人，人可以反悔，天主说了就这样了，天主看透了。接着他又接二连三的触弄天主的诫命。那么后来撒乌尔这就有了一个悬案一样，撒乌尔仍然做王40年，先知给他说天主不要你的时候，他可能刚当王10年20年都不到，但是他仍然做了40年王，比大卫做的一点都不短。大卫做王40年，撒罗门做王40年，你不说天主不让他当王了吗？是的，当天主说不要他做王的时候，圣神就离开了他，降到大卫身上，祝福就离开了你，你就成了个表面的国王。你当着国王，你给百姓带不来祝福，带来的都是灾难，因为天主的祝福恩典离开了你。这段道理对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是同样的一个警醒，特别是对我们神职人员。天主还让你当神父，但是天主可以不用你，你可能当到死，当到80，当到90，你再也没有任何果实可言，因为天主的祝福离开了你，恩典了离开你，你就只个样了，样品了。天主把恩宠就转到那个人身上，那个人所到之处结的都是果子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你到处是结的是什么？是吉利，是慈藤。再找点脏东西说说，你结不了好果了，因为祝福离开了你。或者再等一段时间，你那个教会就灭了。所以今天的圣经，咱们不反省社会，社会等待福音传到了他才能反省， 他还不信耶稣的话的时候，他反省也不管用，你说也不管用。首先我们的教会要反省这个道理，不要小看我们人少，我们这些人的悔改就是我们整个教区复兴的一个火种。当年以色列子民剩下来没有几个人，可能十分之一、百分之一的人，他们过去至少有几百万人吧。回国的第一次五万，第二次四万，没有几个人，而且回来的还良莠不齐。真正被天主使用的可能少了有百分之一，可是天主就借着那百分之一让天主的子民复兴。所以充满希望，不要小看我们的团体，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人，天主借着微不足道的几个人内心燃起的火焰，能把整个教区再一次复兴。阿门。所以求天主给我们这个信心啊，让我们真心的忏悔，从上到下的悔改是复兴的第一步，那第二步、第三步，那才是信心刚强勇敢。没有悔改，没有任何复兴可谈。